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一开始，我先要播放一位姐妹的见证，姐妹叫凯琳，我要播放凯琳的见证，她的题目是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凯琳的见证非常精彩，你一定要把她的见证听完。听完他的见证，我会邀请他的小组长小林来做一些回应。那我们就先来听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结婚后，我放弃了绚丽多彩的工作，随夫搬到他的出生地，过着平淡的生活。几年前，同学们不知从何辗转找到我，邀请我加入同学群组。经过几次拒绝后，只因为其中一个同学说，我们都很想念你，这句话打动我，我还是加入了群组。进入群组后，整个群组爆炸式的欢迎，公开回忆起他们印象中的我，然后就像骨牌效应，带出好多所谓的秘密仰慕者。有一个说，我曾在公车站等你出现，有一个说，某人曾立志长大要娶你，这一波波热情的问候、赞美、告白，我像回到了绚丽多彩的过去。在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婚姻生活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也觉得先生鲜少给我什么赞美，也不太主动关心我。相较之下，这些同学的热情称我为女神，让我觉得自己好有存在感，他们让我觉得受到重视，觉得被看见，原来我是这么受欢迎。之后，其中一位男同学常跟我请教亲子教育的问题，有了比较多的互动，我们从原本的单纯谈话分享，渐渐发展为互相谈心的暧昧关系，我滑进了外遇。后来因为身体不适就医，需要全身麻醉，在麻醉药效退了的时候，发现第一个想到的人竟然不是自己的先生，而是这位同学。我惊觉到事态严重，我竟然会对先生不忠，非常的羞愧，也意识到必须要切断这不当的关系。在加入小组之前，我上网找了很多资料，想要帮助自己面对这件事情，但是没有太多收获。加入小组不到一个月，我大量认真听完所有的空中辅导室访谈，读完馨香女人的见证，我好想要听到的是存在最终的姐妹可以告诉我，我还是有救的。一次与小组长私下分享这件事情时，小组长鼓励我在小组里敞开这件事，因为罪是见光死的。当时虽然已经没有与对方有什么互动，可是礼物这部分实在不知如何拒绝，生怕伤害对方。小组长建议跟对方直说，我照做了，对方所有的联系方式也一并封锁删除。感谢神，他没有放弃我。如同诗篇51:17所说，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神好具体的针对我过不去的坎给了我答案。先是在一次门训见证中，讲员说，在耶稣里没有不被原谅的错误，没有不被医治的伤害，没有不被安慰的悲痛。正好那天看到家阳台种的兰花向左右两边盛开着，花盆虽小，盛开的兰花东西两端点距离却足足有105公分。霎时间，诗篇103:12，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就像插播新闻那样斗大的字，一字一字的出现在眼前。原来神都知道深藏在我心里的多年的罪疚，一下子得着释放的眼泪直流。即使已经信主多年， 耶稣宝血将我洗净的救恩，对当时彻底厌恶自己的我而言，简直是再真实不过了。每每面对恶者的控告，说我不配得神的爱，我就靠着神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撑杆跳过醉酒的泥沼。而后秀敏姐妹在空中辅导室的访谈说到公车坐错方向的领悟，让我可以真正放下这件事情。神给了我人生回转弯的机会，使我可以像彼得一样得到耶稣的饶恕与接纳，再次活出新的生命，而不是像犹大在羞愧懊悔中走上绝路。至于觉得伤害对方而感到愧疚的部分，曾经困扰我很久，听到空中辅导室一位外遇弟兄的分享，也让我终于可以不再背负这个重担。弟兄说，他的辅导告诉他，只有对自己的配偶负责才是最重要的。过去，我一直觉得先生动作慢，做事效率差，可是现在才领悟到，我因着自己的急性子、冲动而常乱了频率，而先生才是那个稳定的齿轮。他每天安静、忠心地照着自己该走的步调与方向转动，等我醒悟回头接上。曾经视为木讷到让我想要撞墙的先生，现在晚餐时，我总忍不住想要看着他专心用餐的表情。因为他步调慢，他可以带我在阳台前欣赏晚霞。因为他沉着寡言，所以他不会随我起舞，陷入口舌厮杀。过去，我看他是臭鱼，其实不正因为我自己是烂虾一只。而今，我更加明白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也明白先生是神赐给我最宝贵的礼物时，我们就是上品鲍鱼龙虾的绝配。谢谢小组长这几年鼓励我的，过去都过去了，最重要的是从悔改后，我心里单单只爱慕我先生。
听完了以后，哇，我真的是超被鼓励，超被激励，也被感动。看到凯琳她能够这么真实的面对她自己，而且她还愿意分享出来。我现在就邀请凯琳的组长小林来跟我们一起对于刚才这个见证做一点回应。小林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我在这里先澄清一下，因为凯琳提到说她在不知不觉当中她就滑入了外遇，所以请小林哈组长先帮我们澄清一下，她滑进外遇的意思是什么。有的人会以为他们就真实的发生了肉体的关系，可是其实凯琳她是离开台湾的，她不是住在台湾的，那怎么跟这个在台湾的这一位以前的老同学滑入外遇？所以她这里外遇的定义是什么？
外遇的定义我觉得是说，因为她这个同学是他们加入群组之后，他们有在网络上联络，本来是一开始都在大群组，因为有一些事件，他们有彼此私下联络来联络去，慢慢的联络来联络去之后，他们彼此之间姐妹就产生了有一点暧昧的感觉。那其实在姐妹的心里面，她觉得这样子很不妥。姐妹有一次在私底下与我聊的时候，我就跟姐妹说，这样的关系是不行的。你需要去跟这个同学停止联络的关系。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有说到，当我们看了那妇人而动了一念，其实这就是犯了奸淫。姐妹她很谦卑，因为我这样的提醒她，她也愿意跟这位她所谓的同学断了联系。
是，对，其实 凯琳在这里她讲的外遇是精神外遇，不是我们一般讲外遇想到就是有肉体的关系。她这样的叙述是正确的，因为耶稣说你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所以其实耶稣的标准是非常高的，我们说上帝的标准是圣洁，连我们有那个念头，就是我们去享受异性对我们的欣赏，这种有一点暧昧这样的感觉都是不圣洁的，是神所憎恶的。其实那就是对我们自己的配偶不忠诚。我真的要问，请问你会很喜欢或者很认同你的配偶可以跟别的异性有这种暧昧的感觉吗？哦，彼此私下私通款曲，彼此背着你然后去做一些情感上的交流，或者彼此仰慕这样的一种关系，我想我们是绝对不能忍受的，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自己也不要做这样会伤害我们的婚姻关系，甚至对配偶是一种情感上精神上的背叛的行为。所以我觉得小林哈组长能够告诉凯琳说你这是不对的，你要悬崖勒马，你要删除所有跟他的联系，那我们发现凯琳也很棒哈，就这样做了。那我们现在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回来，我要请小林组长回答一些问题，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凯琳他克服了哪些困难，他做的最正确最对的一些事情是什么。好，那现在我就要来问小林一个问题，请问你这位组员凯琳，他当时在婚姻里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
姐妹呢，算是世人眼中标准的胜利组，毕业后的公职生活更是多彩多姿，婚后跟着先生到夫家原生地生活，非常多的不适应，过着相对平淡的生活，加上两个人的个性啊，南辕北辙，先生很少给他赞美或是主动的表达关心，婚后的生活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慢慢的姐妹心中开始有苦毒，觉得生活诸多的不快乐都是归咎于先生的木讷，害他失去曾有的风采，还有子女的表现也不如他的期待，也让他觉得自己好失败。当随着软体的普及，距离已经不是问题，任何你想要联络到的朋友同学都会毫不费力的可以联络在一起，也没有人会想到像脸书加好友啊 LINE 加入群组，这背后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当时姐妹了加入了同学群组后，哦，整个群组爆炸式的欢迎她，就像骨牌效应带出好多的所谓的秘密仰慕者，这一波波的热情问候肯定赞美告白，姐妹好像又回到了绚丽多彩的过去。在这种情况下，当有人对姐妹嘘寒问暖时，很容易就落入了试探的网络。
好，所以我们看到凯琳她当时遇到的一个情况，她开始嫌弃这个木纳的丈夫。我在想，可能一开始凯琳她原本是一个可能活泼外向外形很靓丽的女孩子，你说人生胜利组，我相信一开始她被她的先生吸引，也是因为先生是木纳，先生是那种深藏不露型的，先生是静静的欣赏他的这型的男孩子。但我相信他先生也是很有料的，是有内涵的，只是不是这种很外显很活泼外向。其实这个就是上帝所配合的，就是一个外向一个内向，一个可能比较会用言语表达，另外一个就是比较木纳。其实这真的都是他先生的优点，凯琳有的也是凯琳的优点，但是是这样的一个组合让我们在婚姻里面就是一个 最好的互补的情况。所以他遇到的是他已经对他的婚姻有一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然后再加上我想应该是全职妈妈，他没有一个在外面的舞台，所以他非常容易被这样哦，别人注意到他了啊，他恢复到以前那个光辉的过去。各位，我要告诉你，这些都是陷阱。如果你今天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你在寻找一个舞台，想要被注意，想要被仰慕，请你真的是小心哦。我们在这里讲的同学会啊，我真的说同学会不要去了，因为在那里就是有这么多人对现实感受到不如意，他们想找一个地方被注意被仰慕。不是只有你哦，去参加同学会的很多人都是带着这样的一种动机，这样的期待。这个就是情欲串流，让这种对配偶不忠诚的这样的行为可以在那里滋生，成为撒旦为我们所设的一个陷阱最好的地方。我真的说，我们决定要对配偶忠诚，我们要逃避这种可能会有的试探。好，所以这是当初凯琳在不知不觉当中她滑进去了，她享受这个异性对她的仰慕，这个异性送她礼物哦。他们虽然没有肉体的关系，但是两个人都享受在那种浪漫的幻想的关系里面。好，我接着要请小林说凯琳是如何克服的呢？
有一次姐妹私底下与我分享这件事的时候，我鼓励姐妹封锁删除对方所有的联系方式，在小组里敞开分享这件事。姐妹很谦卑受教，接受了组长的建议，她在小组里敞开的分享。姐妹的婚姻生活在外人眼中看似完美，为什么还会落入试探呢？是因为姐妹没有真正的明白神才是她一切需要的源头，她在基督里就已经是独特的无价之宝，不需透过先生甚至是异性的追捧来刷存在感，让她觉得自己是受到重视的。
嗯，所以我们还是回归到所有的答案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这种渴望被重视，渴望被爱，被注意，被肯定，这样的需求真的其实在我们被造的时候，上帝就已经是这样的看重我们。当我们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耶稣就进来满足我们里面那一个空缺，那个空洞。刚才在凯琳的见证里面，他讲到一个重点，他说那个时候他很担心，如果把这个男生拒绝了删除了，会不会对对方造成伤害。我想这个也是一个谎言，让很多人不敢断然拒绝那一个错谬的关系。容我这么说，如果这个关系是错谬的，它就是对对方对我们都有害的，它就是一个毒哦，它就是一个毒品。那我们每一次去吸这个毒品啊，我们就感觉到好快乐哦，好畅快哦。可是其实这个是在毒害我们的，这叫醉中之乐。醉它背后是有乐趣的哦，可是那个乐趣最后带来的是对我们全人的伤害。所以假设你跟他的关系对对方和对我们自己都是有损害的一个毒品，那你知道你要对这个人做一件对他最有帮助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停止供应毒品了。所以当你不再给他这个毒品的时候，你不要怕伤害他，其实这个对他是一个最大的帮助，对你自己也是一个最大的帮助。所以不用担心，当你去结束，而且你知道毒品是怎么样，真的是越早断掉越好，不要拖太久，能够当机立断的是最聪明的人。所以对凯琳来说，她能够对那一位男士所做的 最大的帮助就是停止再供应毒品给他，那就是拒绝、结束、删除这个关系，这个对对方、对他自己都是最好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要澄清，不要觉得哇，你这样太狠心了，可能对方也说你好残忍哦，你怎么可以这样拒绝我就删除我。我们心里要知道，我这样做对你、对我、对你的家庭、对我的家庭都是最正确、最有益处的一个决定。好，那我再问一下小林，这个姐妹她做对了哪些事，她做了哪些改变？
姐妹的心啊，就好像是一块海绵，非常的渴慕学习。她加入小组不到一个月，就听完所有的空中辅导室访谈，也读完了馨香女人的见证、门续课程，或是年会从不缺席，这几年报名参加好几次的婚姻班课程，生怕自己会忘记有哪些重要的真理或是教导。她很认真的整理笔记哦，将记录下来的学习内容运用在生活中。更重要的是，她愿意委身在妇女小组里，将自己的软弱敞开与小组姐妹分享，对于小组长的建议也尽量努力去执行。像是我挑战她可以在亲密关系上主动点，这点对姐妹其实有难度，但是她最近分享会主动在车上摸先生的手臂呀，甚至在书店从背后突击先生、吻先生的脸颊。改变的部分呢，主要是她看先生的眼光不同了。以前啊，她可能只是忍耐或者是忍受先生的不同，但是现在啊，她能接受先生的不同，看到先生与她之间可以互补是神的美意，不再给先生下通牒，要先生立刻回应或是完成什么事情，而是接受先生有他自己的时间表。过去家里啊都是姐妹说了算，但是现在姐妹学习把一家之主的位置归还给先生，先生在家说话的声音也变大了，孩子也知道什么事情都要问爸爸才算数。以前如果先生想做的事情和姐妹预期的有差异，姐妹啊就直接的否决，现在姐妹学习敬重顺服先生，负面情绪正面表达。最近姐妹刚跟我分享她如何穿着牛仔长裙陪着先生在寒风中骑脚踏车，只因为先生临时起意决定租脚踏车，学着那些大学生在校园里骑脚踏车，因着姐妹的愿意坐在先生的需要上，先生就好满足地说这次回台湾想做的事情都做到了。姐妹常常对我说，如果没有这几年的学习，我是真的绝对不可能收割到如今的幸福。
哇，是好多改变，哎，我听了都觉得好棒哦。我发现凯琳她开始把自己对浪漫的渴慕，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浪漫哦，但是这个浪漫是我们自己需要创造的，所以她创造了一些浪漫，然后从后面啊，出其不意去拥抱先生，在公开的场合的书店啊，从背后突击先生吻他的脸颊。哎呀，有哪个男人哦会不觉得说哦，这个老婆真有趣。所以他们在一起的乐趣增加了，他也愿意哈穿着牛仔长裙哦，感觉就很像大学生哦，在寒风中骑脚踏车。我想这可能是他们过去的一些回忆哦，觉得哇自己变年轻了，这种都是创造浪漫的我们可以做的事。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做哦，你今天就可以想一想，我今天可以为我的先生或者为我的太太做一点什么让他觉得很浪漫的事哦。像我先生有一次就建议一位男士，他在回家的路上，便利商店都可以啊，就买一块蛋糕回去跟你太太说，哦，我今天要跟你庆祝一下，随便找个理由就跟太太有一个小小的庆祝，在生活里面增加一点浪漫的趣味。还有我很喜欢凯琳说的，她说以前我嫌她是臭鱼，现在才知道其实自己也是烂虾一只。所以我们不要看对方是臭鱼，我们要看对方是什么，我们要看他是尊贵的王子，那我呢，我就是美丽的公主。所以你怎么看对方，其实也会改变 你怎么看你自己？哇，所以今天凯琳这个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这样的见证，也是提醒我们，如果你今天发现你有一些不当的行为、不当的思想、不当的关系，我们都要鼓励你像凯琳一样，立刻把这样的关系结束，回转向神，回转向你的配偶，对你的配偶忠诚，在你的婚姻里面去重新制造浪漫，创造甜蜜亲密的感觉。好，我们谢谢凯琳的组长小林，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再来听下一个见证。好，现在进入我们下一个见证的时间。这位姐妹呢是 Grace， 她的见证题目是我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 Grace 也是先把她的见证录音好了，我们就来听听我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
我带着建立属神家庭的美好盼望嫁到台湾客家来，一来到台湾还没举行婚礼，就发现未婚夫凡事都听姐姐妈妈的，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关系。于是我当面与他对峙，想要自己跟准婆婆和大姑沟通谈谈，没想到当时的未婚夫情绪瞬间爆炸，甚至对我动手，我的心破碎和受伤，想要逃回大陆。这时有位姐妹介绍我加入学员妇女小组，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的组长和副组长给我很多的支持和温暖。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未婚夫也愿意面对他的情绪和我们发生的冲突。我们积极的参加学员的婚姻班课程、门训课程，未婚夫也加入弟兄小组。我看到他愿意面对和改变的心，于是在半年后我们举行了婚礼。如今我们已经参加妇女小组和弟兄小组四年了，从新婚夫妻到现在两个宝宝的爸妈，过程中虽然充满着挑战，但感谢主看到我先生生命的成长，现在他会感谢我为家庭的付出，并认真负责的供养家庭，会帮忙做家务，会看到我的需要，会为我们的小家庭站出来帮我挡婆婆和大姑，会在发怒的时候赶快离开家，不动手伤到我。虽然我极力肯定和感谢先生，只是我还是会对我先生有情绪、生气、愤怒的时候做出的反应充满无助。感谢神，如今神开我眼，借着妇女小组里姐妹的见证，让我看见自己的骄傲和罪，也看见自己一直活在先生曾经对我动粗受害者心态中，即使他已经调整和有所改变，我还是活在心碎中。因为我认为只有他的情绪管理需要改变，他的属灵成熟度需要成长，我们的关系才会好过，以至于我在关系中感到好沉重和愁苦。一天我先生开车载我和小孩出门时，我看见先生的体贴和耐心，神感动我要跟先生道歉。当时我说，老公，我真的很抱歉，我常常用我自己的方式企图改变你，给你很多的压力，还有我一直活在受害者的情节里，其实你有非常多的成长和改变，我还是经常讲一些话来否定你，很是对不起。我先生落泪了，后来他告诉我，我落泪是因为长久以来我心中有委屈，我无法说出来，当你向我道歉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委屈被你看见，也被神看见，我的心又得到安慰了。感谢主，进入学员第四年，我终于开始更深的体会，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神借着婚姻关系挑战我，我在学员里看见云彩般姐妹生命谦卑的榜样，圣灵的光照中，我看见自己的问题，这帮助我从自义中走出来，学习饶恕和操练 我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如今我很感恩，我与先生可以有共同的使命，一起走在建立属神的家庭中。
好，谢谢 Grace 姐妹的见证，我们都听到那个背景啊，有一点那个小 baby 的声音哦，好可爱。我想她可能是一面抱着 baby， 一面录这一个见证。好，那我们现在就邀请 Grace 的组长文珍来跟我们一起回应刚才 Grace 的分享。文珍你好。
冯姐好，听众大家好。
是，我们来先了解一下 Grace 她是从大陆到台湾来结婚这样的一个情形，是吗？
是的， Grace 她是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年轻姑娘，她是经过网上的教会媒介跟一位台湾的男士认识，他们彼此呢认识一段时间以后啊，双方都很满意，所以他们就决定先在大陆那边来领证，方便来台手续的申请，打算来台湾后举行正式的教会婚礼。
但是他来到台湾以后发现，哇，怎么跟他想象的不一样。当我们近距离的相处的时候，哦，他发现怎么先生凡事都听婆婆，都听大姑的，他觉得这个男人怎么都没有好像站在他这边，他可能忽然就觉得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很想自己出面来跟婆婆和大姑做一个透明的沟通啊。结果没有想到他的先生非常的生气，非常的反弹，甚至有对他动手，所以他后来一直抓住这一个受伤，他里面有非常多的委屈。但是我很喜欢他最后讲到先生的反应，其实先生的委屈可能不小于他啊。当我们是很自我中心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自己的委屈，自己吃亏了，我们都会看到自己没有被疼爱，殊不知对方的感觉跟我们可能完全一样，他也觉得很委屈，也觉得没有被爱，没有被理解，没有被认同。好，文珍 Grace 来到你的小组多久了？
他来我的小组已经四年多了。
四年多，所以他现在已经有两个小孩了。那你说说看，他一开始在婚姻里他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
他刚申请过来的时候跟他先生相处，他就发现他夫家的原生家庭是打橄榄球队的，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碰来碰去的，不需要分你我的界限。可是他的原生家庭是打那个网球队的，就是你站一边我站一边，大家都非常有边界感，所以他一开始就觉得哇，这个男人是怎样，都是听妈妈姐姐怎么说，这样会影响新组成的这个小家生活啊。其实他一直很期待自己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小家，那对他来讲是大相径庭，所以他觉得不行，我一定要说出来，来沟通沟通这样子。所以他就想说，好，我自己直接来跟我的准婆婆和小姑沟通这件事。没想到他的准夫婿瞬间情绪大爆炸，就上演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动手事件。这个举动呢，就令满怀憧憬和期待的他心情瞬间就是荡到谷底。当时他在台湾是举目无亲的，家人都远在海岸的那一边，那时他就是讲一心我要赶快逃回大陆，当时他的一个困难和挑战
是想算了，虽然有登记了，但是台湾这边就不用再办什么婚礼了，我走人吧。我想我们就先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再请文珍分享后来这位姐妹她是怎么克服这么大的困难，就是她想要放弃婚姻了，婚姻都还没正式开始她就想走人了，那后来她是怎么克服的呢？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再回来。那我现在要继续问小组长文珍，这个姐妹她后来是怎么克服这些困难的？
那时候他就是透过一个姐妹申请加入学员妇女小组。一开始呢，每周四早上他的准夫婿就会载着他来参加小组，他则在附近的咖啡厅喝咖啡等他。这位姐妹呢很棒，她坚持每周一次的小组，从不缺席，而且非常非常的认真。
嗯，
她听说有婚姻班，马上就跟她的准夫婿两个人报名参加，每周一次开车到台北参加晚上的婚姻班。
哦，
那每一次参加完婚姻班，她来小组总是会非常的开心，来跟我们分享她跟她的准夫婿所学到的。他说啊，他当时在大陆注册领证，不过是为了方便办来台手续，他不认为那是结婚，一定要在教会里举行婚礼才是叫做正式结婚。他没想到上了婚姻班的第一堂课，就说到婚姻是一夫一妻的盟约，他就想，我跟他其实在法律上已经是夫妻了，那我现在回去我还要办理离婚，这样不行，我就变成离过婚的女人了啊！因为她刚来的时候他们是在男方家附近分开两个地方居住的，一直到办理婚礼他们才会住在一起。上完婚姻班后，她知道她自己的方向，所以她愿意继续在这个婚姻里面努力，不做逃兵。她也持续的为她的婚姻祷告、读经，还有亲近神，也寻求其他的帮助。安静一段时间后，他回想到当初他决定要来台湾前，其实他对前途充满迷惘和害怕，就想到啊，只身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台湾，嫁给认识不久的一位男士。他那时曾经迫切的祷告神，神有给他这样的一个应许，他是我的，他是我的儿子。这个就让他再次的抓住这个应许，虽然目前还真看不出眼前这个弟兄属灵的特质，但是他相信神，他就把自己交托给神。再来呢，他的弟兄也积极的参加弟兄小组，其实在平常的相处时间里，他发现他们在沟通上，他有事讲事，直接干脆利落，把事情讲清楚，而且会一直一直的说，总觉得这样会比较清楚，而他的弟兄话语比较少或者比较慢，有时候也不知道如何来表达自己的需要，或者不知道如何来回应姐妹的需要，被逼急了就会有动手的事件。自从参加弟兄小组后， Grace 发现他的弟兄比较会表达自己的需要，比方有一天他很开心地告诉我们说，哇，我的弟兄今天告诉我说我需要你的敬重，你这样准确的告诉我他的需要，欸，我好开心啊。
嗯，是这个姐妹，哦，听起来她以前大概就是有教会背景的，所以我们讲到说我先生都不讲先生，都讲弟兄，我的弟兄。那有一些教会的用语，当一个女人讲自己的先生的时候，她会说我的弟兄，我怕有些听众听不太懂，他在这里指的弟兄就是他的先生。这样听我觉得姐妹是很敬畏神的，就是他们在大陆办了那个手续来台湾，他仍然认定要在教会里面办婚礼，那才算是正式的夫妻，所以他们是住在附近分开住的。我觉得愿意在正式的婚以前持守圣洁，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想这个是一种对婚姻的尊重，对婚姻有一个非常严肃认真圣洁的态度。只是他没有想到说，哎，你跟他在大陆登记了，你们已经是夫妻了，所以你还要回去办离婚，这个也是不合适的。但我觉得这个姐妹有敬畏神的心真好。好，那我再问文珍啊，所以这个姐妹做对了哪些事，她有哪些改变？
结婚后呢，她选择当全职太太，全心全意服侍家庭和先生。她知道先生很喜欢回到家饭桌上有热腾腾的饭菜，她就很努力的学习做菜做饭。以前她是从不煮饭的，也不做家务的， 那现在他愿意为他们的小家在布置温馨、窗明几净、用心煮好热腾腾的饭菜等先生回家吃饭。那他也开始学习做回小女人啊，会跟先生来撒娇，以前门都没有，我大女大啦啦的一个，他会在先生面前来示弱，把一家之主的位子还给先生，会对自己冒犯先生的地方柔声细语的来跟先生道歉，并且开始呢学习肯定先生、赞美先生，哪怕是一点点的好，他都会特别的用言语来肯定、感谢和赞美，拥抱先生，建立先生的自信。这一点他真的做得非常非常的好。还有呢 Grace 姐妹，她非常的谦卑受教，只要一听到真理对她有帮助她就去做。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小组在读女人别听信谎言这本书，读到关于孩子的谎言这一章，在谎言27，就是我们夫妻可以决定要生几个孩子，真理指出神是生命的创造者、创作者，也是赏赐者。神对女人的呼召是生养下一代。在提摩太前书二章里面有一句，就是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必在生产上得救。当然并不是说女人的永恒救恩是透过生产而取得的，女人愿意承担并顺服神所赋予的角色呼召，也就是生育，而不是加以躲避不生，这便是真正得救必然结出的果子，证明她属乎神，遵守了神的旨意。有一段特别讲到的是拿撒勒的玛利亚，她愿意生育神的儿子耶稣，并且那时候还不是她该生孩子的时候，她的愿意就显出她的信心。当天使向她宣告你要生下一子，如果是现在的少女可能听到这样的一句话，有多少的抗议浪潮跑出来，但是呢，那时的玛利亚却丝毫没有显出任何的疑惑或者保留的态度，她的反应很简单，就是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他事实上就是告诉主，你是我的主，我是你的使女，我的身体属于你，我愿意接受这件事的任何不便和辛苦，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完成你创造我的计划，因此我愿欢欢喜喜地照你的旨意被你所使用。当姐妹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她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和激动，这样子。身为组长的我觉得她做的最对的就是结婚3年，连续生了2个可爱的宝宝，现在她的小家有了2位新的成员，也祝福她持续会有新的成员加入来。
是，这位姐妹 Grace 她非常宝贵的地方就是有一个谦卑愿意顺服神的心。 Grace 她的插头是插在神身上，不再是插在先生身上，她是因为信靠神，所以她里面有动力去遵行神的旨意，而不是我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没有，我这样做我先生有没有对我比较好。她的眼目不再是看人怎么对她，而是看上帝悦纳我做什么样的事呢？真好哇，文正你好有福哦，有一个这么棒的组员，这么谦卑受教，我想这个真的也是每一个组长非常大的一个喜乐满足的来源，就是看到我们的组员，我们所带的小羊，我们的儿女，属灵的儿女，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就是按真理而行。老约翰圣经里面说，当我看到我的儿女愿意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哦，我想 Grace 因为她的谦卑顺服，愿意改变自己，她说我不能改变别人，我只能改变自己，她的改变带给许多人很大的祝福，包含我在内，我听到她的故事我都觉得好被她祝福。那也谢谢文珍你的分享。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